各位弟兄姊妹，各位来宾，我们很感恩神藉着敬拜队带领我们有美好的敬拜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得胜仇敌的方言。弟兄姊妹，我相信你发现到今时今日的骗案的手法其实是层出不穷，是吧？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收到这样的 WhatsApp， 有没有？我最近就收到两次咁样嘅 WhatsApp， 一次系一个教友 send 俾我嘅，一次就系一个童工 send 俾我嘅。咁我第二次收到嘅就喺办公室，我就走去问嗰个童工：，哇，你有冇 send 一个咁样嘅信息俾我啊？咁样，哦，咁呢个信息好得意哦。佢话你手头方唔方便啊？我户口限额咗，你帮我过数9800蚊，听日我转翻俾你咁样。大家有冇收到啊？冇啊！哇，我身边有一啲嘅弟兄姊妹都有收到，屋企人都有收到咁样。咁我一睇咧，後屘我就懷疑啦。跟住我問到個同學，個同學話冇，我冇 send 過一個咁樣嘅信息俾你。咁我知道佢嗰個嘅 WhatsApp 就係俾人哋盜用咗啦，咁樣係咪啊？咁頂住我唔知你做咗基督徒咁耐咧，你有冇發現到除咗人會呃我哋，除咗我哋自己會呃自己之外咧，當我哋信咗耶穌之後，我哋一路成長，我哋開始學習為神而活，我哋開始學習以神嘅價值為我哋嘅價值嘅時候咧。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会出现一个仇敌，而这个仇敌他会用尽方法来到去欺骗我们，好叫我们用错误的价值来到去取代神的价值。那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，究竟这个仇敌是谁呢？他会用什么手法来到去欺骗我们呢？今天要跟大家看的经文是记载在创世纪第三章一至五节，以及创世纪第二章十六至到十七节。我想请大家一起来到去读出这两段的经文，好吗？好，预备起。蛇对女人说：神岂是真说，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女人对蛇说：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你们不可吃，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蛇对女人说：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，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：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，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你不可吃。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我们再读一次第十七节：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第一次我们先来到去解释一下这段经文的蛇究竟是代表什么呢？启示录第十二章九节这样讲：大浪就是那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的。原来在这段经文里面的蛇呢，其实是代表撒旦，代表魔鬼。换句话说，在这条蛇的背后有撒旦的势力，又或者说是撒旦魔鬼利用这条蛇来到去欺骗女人。哦，所以启示录十二章九节讲得很清楚，他说他是迷惑普天下的。跟住我哋睇一睇头先我哋读过嘅创世嘅第三章一至五节，顶节目经文一开始就话耶和华神所做嘅，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顶节目我哋见到呢节经文用狡猾呢个字咧嚟到去形容蛇，这个蛇好狡猾。换句话说，即系话撒旦魔鬼好狡猾，系咪？跟住佢点样同女人讲啊？佢话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你从呢句说话你就见到佢嘅狡猾啦，系咪？佢同女人讲：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？佢话所有，神有冇咁样讲啊？神有冇话所有树上嘅果子你都唔可以吃啊？冇，神唔系咁样讲。所以佢话神岂是真说？弟兄姊妹，这句话很犀利。很多时候 撒旦魔嘅就系咁样嚟到去欺骗我哋。神岂是真说？神会魔鬼会同我哋讲呢个真理喺今日仲适唔适用啊？咁样，所以话神岂是真说？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跟住女人点样嚟到去回答呢？女人就同你讲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等住咪，请问女人佢回答得正唔正确啊？啊，佢系咪照住神同佢讲嘅嚟到去回答啊？系咪啊？争少少，争少少边度咧？佢话不可摸，神有冇讲唔可以摸啊？神冇咁样讲。跟住佢话，神话不可吃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咁免得你们死呢句啱唔啱啊？啱唔啱啊？呢句系咪神讲噶？差唔多接近，但喺意气上面佢放轻咗，系咪？头先我哋读到系神话你必定死，佢话免得你们死，系有分别噶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你见到呢条蛇，撒旦魔鬼系咪好狡猾？神岂是真说？跟住佢又话：你哋食。不一定死，是吧？所以你看到女人已经开始有少少被她迷惑了。你看到女人她的回答是开始有些地方不是神跟她说的。神没说不可以摸，神说你们必定死，女人就说免得你们死，在意气上面已经不同了。跟着你看到蛇，她再继续来到去迷惑这个女人，她说你们不一定死。前面佢话神岂是真说，呢度话你们不一定死，但系神同女人讲你们必定死。跟住佢再讲，佢有解释嘅，佢唔系话不一定死，跟住佢就停喺嗰度。佢有解释嘅，佢话因为神知道你们起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与神能知道善恶。你唔一定死啊，但系点解神俾你食咧？因为神唔想你哋食咗之后眼睛明亮，你哋就与神能知道善恶。弟兄姊妹，如神是什么意思？如神即是 变成好像神一样。哇，这句说话很犀利。神给你吃是有原因的，因为他不想你们变成好像他那样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留意到撒旦在这里他企图做些什么呢？他企图令到女人对神的说话的可信度动摇。还有跟着他在第五节，他企图来到去扭曲神不让他们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动机，他要令到女人来到去怀疑神的动机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最后女人有没有摘那棵树上的果子下来吃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她摘了，她摘了，她还给自己的丈夫吃，是吧？但他们有没有死？神说你们吃的日子你们必定死，但后来他们吃了，他们有没有死？好像没死，还活着，他们好像没死，还生勾勾，好像没死。弟兄姊妹，其实他们死了。因为这里所说的死是指灵性的死，是指神和人的关系隔绝了。所以他们真的死，他们的灵性死了，他们和神的关系隔绝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知不知道这段经文记载的是一宗的骗案来的？这宗骗案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宗骗案，是吗？弟兄姊妹，请你记住，这宗骗案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宗骗案，但是这宗骗案也是人类历史上很重要，甚至可以说最重要的骗案。因为当女人她相信了蛇，相信了撒旦魔鬼的说话，她摘下来吃又给她的丈夫吃之后，罪就进入了这个世界。哇，弟兄姊妹，这个骗案要付上的代价真是太大太大了。刚才我们看，我说最近收到那些 WhatsApp 的骗钱的手法，如果我被她骗了，都是被她骗了一些钱，是吧？但是昔日的夏娃亚当他们被蛇骗了，他们要付出的是极大的代价，因为从那天开始罪就进入了这个世界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刚才我一开始我就说，在我们的人生里面，除了有人会骗我们，除了我们自己会骗自己，我们经常说自欺欺人，是吧？人家会欺骗我们，我们自己会欺骗自己。但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，有一位仇敌他会欺骗我们，这位仇敌，这位属灵的仇敌就是撒旦魔鬼。 顶姐妹，请你记住，撒旦魔鬼是我们的属灵仇敌。为什么说是属灵仇敌呢？因为是灵界的仇敌，我们看不到他，但是他看到我们。顶姐妹，请你想想，昔日这个属灵的仇敌撒旦魔鬼，他欺骗夏娃亚当，今日他会不会欺骗我们基督徒？会不会啊？你想想，会不会啊？会啊。但顶姐妹，请问在过去的日子，你做基督徒的日子，你的这方面的意识强不强？你有没有有些时间你会意识到，原来是你的属灵的仇敌撒旦魔鬼欺骗着你？顶姐妹，你这方面的意识强不强啊？你多不多这样来到去意识到啊？你看不看到，原来在你背后有一位属灵的仇敌，他用尽方法是要令到你以一些错误的价值来到去取代神的价值。所以他要跟你讲很多很多的谎言啊，弟兄姊妹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看两节的经文，来到去认识这位属灵的仇敌。究竟这位属灵的仇敌，他昔日欺骗亚当夏娃，今天他会不会欺骗我们？如果他会欺骗我们，他会用什么手法来到去欺骗我们呢？我一起来到去读彼得前书第五章八节。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敲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我一起读一次好吗？预备起。弟兄姊妹，不但在这里他提醒我们，我们要谨守，我们要警醒。谨守就是说你要有节制，你不要放纵自己。警醒就是说你要保持警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敲叫的狮子。彼得在这里他用狮子，敲叫的狮子来到去形容我们的仇敌魔鬼。他好像一只敲叫的狮子，他的肚子很肚饿，他遍地游行，遍地游行真是走来走去。因为我们知道魔鬼他不用休息的嘛，他24小时开工的，是吧？他在遍地行来行去，他要寻找什么？他要寻找可吞吃的人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是我们认识我们属灵的仇敌的第一步。原来他是很勤力的，他在全地行来行去，他要寻找那些可吞吃的人。弟兄姊妹，请问你是不是那个可以被吞吃的人？又或者很多时候我们被吞吃，我们都不知道，他吞了我们都不知道。我听见很大件事，是吧？我们被骗了，我们都不知道被骗了。我们被吞了，我们都不知道被吞了。弟兄姊妹，这节经文其实提醒我们，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，从那一天开始，我们就面对一场的属灵的争战。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一些事情祈祷，祈祷很久，但是都没有结果。有一个可能的原因，就是你从来没有为撒旦的工作求神地去捆绑祈祷。有些事情你祈祷很长时间，但是都没有结果，有可能是那件事情是撒旦的攻击。弟兄姊妹，但是你从来没有求神奉耶稣的名来到去捆绑撒旦的工作，以致其实能够不断来到去攻击你，来到去吞吃你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。那我们这位属灵的仇敌，他会怎样来到去吞吃我们呢？我一起来到去读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，很重要的一节经文。预备起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，他说谎是出于自己，因他本来是说谎的，也是说谎之人的父。等一下，如果你看上下文，你会知道这句说话是耶稣针对当时的犹太人，针对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来到去讲的。耶稣在这里就讲到魔鬼，他说那些犹太人他们是受到魔鬼的影响，所以他们暗中来到去计划要谋害耶稣。弟兄姊妹，请你留意一下，这里用最多次来到去形容魔鬼的是哪一个字？说谎。出现了三次的说谎。这里说他说谎是出于自己，因他本来是说谎的，也是说谎之人的父。弟兄姊妹，这几句的意思是说魔鬼的本性就是说谎。所以有一次我听过牧师讲道，他讲得很有趣。他说，弟兄姊妹，你只要看到魔鬼一开口，你不用想，他一定是说谎。 哇！如果今日有一個人就話：，誒、哎，你唔使諗，嗰個人一開口共業，佢一定係講大話嘅，好慘。我諗冇咁樣嘅人係咪？但係魔鬼一開口，你唔使諗，佢一定係説謊嘅。從佢嘅口中，你唔會聽到真理嘅弟兄姊妹。從佢口中所講出嚟嘅説話，全部都係謊言。換句話說，我哋嘅仇敵撒旦魔鬼，佢最喜歡、最常用嚟攻擊我哋、吞聽我哋嘅方法，就係説謊。他会在我们的身边，在我们的耳边，跟我们讲很多很多的谎言。弟兄姊妹，请你记住，我们的属灵仇敌魔鬼最惯用、最常用的伎俩就是说谎。他会放一些意念在你里面，他会好像让你听到一些说话，但那些说话不是真理，而是谎言。我们举一个例子，好像忧虑。刚才我们读彼得前书五章八节，是不是那里说我们要谨守警醒我们的仇敌魔鬼？其实在五章八节之前，五章七节呢，那里说到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。讲了这句才讲刚才五章八节，你们要谨守警醒你们的仇敌魔鬼。为什么？原来是跟忧虑有关系。弟兄姊妹，你觉不觉得我们的仇敌魔鬼撒旦呢，其实很多时候会用忧虑呢来到去作为一个攻击我们的手段。那件事明明不需要这么忧虑，但他会跟你说，哇，你真的要忧虑啊，很大件事啊，哇，你看不看到个危机啊，哇，你看不看到你真的不行啊，很不行啊，这样。他会跟你说很多的谎言，令到你原本可能只是少少的忧虑，后来变成越来越大的忧虑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这样的故事？有一天呢，有一个天使他要去一个地方，他在路上撞到魔鬼。他说，魔鬼，你要去哪里？魔鬼就跟他说，我要去那个村庄那里，我要去杀死那个村庄三分之一的人。跟着他就去了。后来这个天使有一天再撞到这个魔鬼，他就跟他说，他很生气就捉住他，你有没有搞错你说大话？他根本就是说大话的，是吧？他说，你有没有搞错你说大话？你说你那个村庄你要杀死三分之一的人，但是为什么会死了一半的人？那魔鬼就说，不关我事啊。当我宣布这个消息之后呢，我真的只是杀了三分之一的人，其他人是忧虑而死的。弟兄姊妹，撒旦会跟我们说很多谎言，令到我们对某件事疑虑而忧虑。他要令到你对神无信心，令到你对神的话语、对神的应许开始来到去怀疑动摇，以致你的忧虑越来越大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谨记，我们的仇敌撒旦魔鬼最喜欢用来攻击、吞听我们的方法就是谎言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听信了仇敌撒旦魔鬼的谎言，会有什么结果呢？弟兄姊妹，请你记住，当我们相信了仇敌的谎言，我们就会为他打开一扇门。我再讲多一次，当我们相信了仇敌的谎言，我们就会为他打开我们生命的一扇门，让他有机会进入你的生命，来到去欺骗你、引诱你犯罪，使你受捆绑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后果，是吧？当你听信了仇敌魔鬼的谎言，你就是向他打开你生命的一扇门，让他能够进入你的生命，来到去欺骗你、引诱你犯罪，使你受到捆绑。我们看一个例子，十二个门徒的犹大。我们一起读，预备起。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，他本是十二门徒里的一个，他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，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。弟兄姊妹，这经文告诉我们，撒旦入了犹大的心，跟着我们知道发生什么事，就是他去跟那些犹太人商量怎样可以将耶稣来到去出卖给他们。弟兄姊妹，入了撒旦入了犹大的心是什么意思？即不是指撒旦附在他的身上，不是这样的意思。意思是说，因为犹大的动机出了问题，他为什么要将耶稣交给犹太人呢？因为他为了钱。犹大侍奉的动机出了问题，所以他向撒旦打开了他生命的一扇门。他原本没问题的，但是当他开始有 贪钱的动机的时候，祈祷主动向撒旦、向他的仇敌打开了他生命的一扇门，让撒旦可以趁虚而入来到去迷惑他的心。这个是撒旦进入他的心的意思啊，弟兄姊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当我们的动机出现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向撒旦来到去打开一扇门。其实撒旦很多机会，他会找机会来到去趁虚而入的。而犹大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想一想，我们在过往做到基督徒这么多年，我们有多少次是被撒旦有机会来到去进入我们的生命？弟兄姊妹，我们想一想，我们有多少次我们向撒旦、向我们的仇敌打开了我们生命的一扇门，让他可以进入我们的生命，来到去欺骗我们、引诱我们犯罪，使我们受捆绑。等一下，我们可以透过以下这三种的情况来去检视一下，我们有没有为我们的仇敌打开一扇门。第一种情况，如果我们坚持不肯对付某些罪，我们就是为我们的仇敌打开一扇门。例如不饶恕，等一下，我知道要饶恕一个人很难，是不是？特别他伤害得我们这么深的时候，那些伤害得我们热心的，我们热难饶恕。但弟兄姊妹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当我们坚持不肯饶恕某些伤害我们的人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向仇敌来到去打开我们生命的一扇门。弟兄姊妹，我不是说饶恕是一下子就可以做得到，不是，但是你一定要去面对，你一定要去处理。当你不肯去面对，你不肯去处理的时候，你就向仇敌、向撒旦打开了你生命的一扇门，让他有机会进入你的生命来到去捆绑你。我们看看这段的经文，哥林多后书二章十至十一节，我们一起读好吗？预备起。你们赦免谁，我也赦免谁。我若有所赦免的，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，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，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。等下，这节经文是保罗劝勉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信徒，因为当时保罗在哥林多教会，他跟保罗自己和哥林多教会都受到某一些人的伤害，而到最后保罗就劝勉他们要来到去赦免这些人。他说他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，在基督面前，就是说他是在神的面前来到去祈祷所领受的一个信息，所以他劝他们，我们要赦免这些伤害我们的人、伤害教会的人。为什么呢？十一节是那个原因，他说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。他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我们坚持不赦免，撒旦就会有机会可乘来到去利用我们，撒旦就会有机会来到去乘虚而入。跟着他说，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。弟兄姊妹，诡计这个字的意思是指阴谋或者计划。弟兄姊妹，原来撒旦是会有阴谋、会有计划的。很多时候撒旦会计划藉着不饶恕来到去破坏我们的婚姻生活，撒旦会藉着不饶恕来到去破坏我们的家庭生活，撒旦会藉着不饶恕来到去破坏我们的小组和教会生活。弟兄姊妹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饶恕是很重要的一件事，是吧？当我们不肯饶恕的时候，撒旦就会有机会来到去利用我们、胜过我们，其实会有一连串的计划来到去令到我们活在不饶恕里面，以致我们不能够活出神给我们的价值，以致我们不能够来到去活出神给我们的命定。在美国有一个很出名的牧师，女牧师叫做 Joy Meyer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。那神很使用他去到世界各地带领很多女性的聚会，当然也有些男性会参加他的聚会，特别但是他主要是针对女性。哇，他的聚会是很多人参加的。我有一次听到他的见证，原来他在世界的时候未是基督徒的时候，他曾经被他的父亲来到去性侵犯，所以大哥之后他很憎恨他的父亲，他不能够饶恕他的父亲，后来神帮助他，去到最后他终于能够饶恕他的爸爸。但是如果他不能够饶恕他的爸爸，可能神都不能够这么大来到去使用他，带领他在世界各地造就很多姊妹的生命，甚至带领很多人信耶稣。当他饶恕他爸爸之后，他就开始为他爸爸祈祷，他跟神说，神啊，你使用我在世界各地带领这么多人信耶稣，我求你不要用我爸爸没信耶稣直到死，他要去到地狱。
佢向神嚟到去呼求，唔好俾我爸爸死到死都未信耶稣，要去地狱。你带领我去，你使用我带领咁多人信耶稣，我求你唔好俾我爸爸去到死都未信耶稣，要去到地狱。佢不断祈祷，但系佢讲过，有啲时间咧，撒旦会同佢讲一啲嘅谎言，同佢讲：你放弃吧，你爸爸唔会信耶稣噶啦，你放弃啦，你祈祷咁耐，你睇到佢有冇咩改变啊？佢话佢曾经都想过放弃。但感谢神，他没放弃，他坚持为他爸爸祈祷，他爸爸终于去到80岁的时候信了耶稣。好，弟兄姊妹，这个是第一方面。第二方面，我们需要检讨的就是我们口中的说话。一起来到去读这次大家很熟悉的经文，好吗？预备起，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弟兄姊妹，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我希望你记住这节经文。这节经文的意思是说，我们说话口中说话的力量可以带来生命或者死亡。更重要的是，请你记住，我们口中的说话，每一次你一开口讲嘢咧，就显示你是认同神或者认同撒旦。每一次当你开口讲嘢，是显示你是认同真理或者你认同谎言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很重要的真理，请你记住，每一次当你开口来到去讲说话的时候，就是显示你究竟是认同神啊，定是认同撒旦？你是认同神的真理，又或者是认同撒旦的谎言？弟兄姊妹，用我们想想，我们在平时我们讲嘢，我们对身边的人讲嘢，我们对屋企人讲嘢，我们对弟兄姊妹讲嘢，我们对我们的同事讲嘢，我们是尖酸刻薄或者是鼓励造就？只要从你的说话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你认同的是神的真理，或者是你认同的是撒旦的谎言。弟兄姊妹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，神希望我们讲的说话呢，即不是谎言，是吧？神希望我们讲的说话不是尖酸刻薄，神希望我们讲的说话是能够鼓励造就生命。神希望我们讲的说话能够带来生命，而不是带来死亡。有一个爸爸，他本身的原生家庭是很冷漠的，所以当他在成长的过程，他不知道什么叫亲密关系。后来他结婚，他有两个小朋友，一个仔一个女，他就开始有些头痛，因为他不懂怎样来到去表达亲密关系。他有两个小朋友，他知道亲密关系对小朋友很重要，他跟太太都好一点，对着两个小朋友，他知道他们需要感受到爸爸的爱，那他可以怎样来到去表达呢？他就求神帮他，给他有智慧。后来他就用了一个方法，当他有时间，他入到夜晚，当小朋友睡觉之前，他入到他们的房间，他就会跟他们两个对着他的儿子和他的女儿说，那时候他们还很小，他跟他们说，他说如果当全世界的小朋友带到我的面前给我选，我仍然会选你和你作为我的女儿和我的仔。他常常这样笑着，很坚定的这样来到跟他们说，哇，弟兄姊妹，你知不知道他这番的说话对他两个儿女的成长是几么重要？他肯定了他们的价值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想一想，我们口中的说话，我们有没有为撒旦，为我们的仇敌开了一扇的门？第三方面，我们要检讨的是我们心里的意念。箴言四章23节，我一起来到去读两个的版本，好吗？预备起，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，所思所想要谨慎，因为生命是由思想定型的。等一下，我想这节经文大家都很熟悉的，作者提醒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，心即是指我们的心思意念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我们一生的果效是由心来到去发出。而现代中文译本就译得更加清晰，它是我们所思所想要谨慎，因为生命是由我们的思想来到去定型的。弟兄姊妹，它的意思是什么？它的意思是说，我们要留意我们是怎样来到去想事的，我们的心思意念是怎样来到去想事的，因为你的心思意念是影响你的一生有什么效果。如果你想着我没可能来到去改变突破的，那你这一生就真的没可能改变突破。如果你想着你这一生是没可能来到去得胜一些的坏习惯的，那你这一生就真的没可能来到去得胜一些的坏习惯。如果你想着我的婚姻面对这样的挑战，我是没可能是能够有一个幸福的婚姻的，那你这一生你面对你婚姻的挑战，你就无能为力，你就不能够拥有幸福的婚姻生活。弟 弟兄姊妹，因为我们一生的果效是由我们的心发出，是吗？就好像今天你怎样看你的配偶，你怎样看你的小朋友，你怎样看你的组员，你怎样看你的牧者，其实这个就是影响你和他们的关系。如果你看你的小朋友是不行的，是吗？你可能曾经跟你说生嚿叉烧好过生你，那其实永远是不行。跟大家讲一个我在几个月前听到的很触动我的一个见证。这个人是很出名的，在美国，因为他的教会是有几万人，是美国天门教会的主任牧师罗伯特·莫里斯。他在小小的时候呢，他就经常都出入急症室的，因为他经常都发生意外，经常跌倒骨折啦，这里断骨那里断骨啦。这样他第一次断骨是三岁的时候，很严重要做手术。八岁的时候被车撞又断骨，又送到去急症室。他说有一次他去到急症室，他听到姑娘在那里聊天，其中一个姑娘就跟一个姑娘说，这个小朋友我估计他将来一生都离不开急症室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意外缠身的人。他听到那个姑娘和另一个姑娘这样说，我听说你知道他这么小，他听到他听了进去，他相信了，他跟自己说，我是一个意外缠身的人，我这一生都要不断注定来到他出入急症室。我听说他信了，他听到他相信了，他认定自己是一个这样的人，他认定自己是一个意外缠身的人，他认定他这一生都要不断来到他出入急症室，离不开急症室。去到几时啊？去到他做了基督徒之后，他还是相信。去到几时啊？去到他做了牧师之后，他仍然相信。去到他做了牧师很多年之后，牧养一间很大的教会，他仍然是相信这个方言。那最后怎样呢？我后面才再跟大家说，好吗？但他信了很多年这个方言，所以他经常都跌倒的，大过之后都跌倒。是啊，最离谱的一次是什么呢？他跟家人去到美国另一个州去度假，度假的时候他们在草地上找游戏，找游戏他都能够跌倒，在草地上他都能够跌倒，又断骨，膊头断骨，其中一只脚又骨折，那次很严重，送到去医院。结果那一次他要放在医院的病床上面很长时间，还要做很长时间的物理治疗。后果是怎样呢？我后面先再讲，好吗？好，接着我们要看看我们可以怎样来到去得胜仇敌的方言。是的，弟兄姊妹，这些都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，我们一起读好吗？好，预备起。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，这些经文是耶稣自己讲的，耶稣和门徒讲的。哇，很重要的经文，弟兄姊妹，我希望你记住这些经文。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晓得是什么意思？晓得是指认识，但是这个认识不是头脑的知识，这个认识是藉由经验来到去体认的一种知识，所以你是经验过的，意思你有这方面的认识。所以耶稣说，如果你认识和是经验过真理呢，真理就要叫你得以自由。弟兄姊妹，请你记住，如果我们听信仇敌的方言，方言会捆绑我们，但是真理会叫我们得以自由。当我们认识和遵守真理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打破仇敌的方言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是不是一个好消息？我们将掌声归给神，好吗？弟兄姊妹，你不知道做基督徒几咁幸福啊！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晒成本圣经都是神的真理啊！当我们认识和遵守真理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打破仇敌一切的谎言。你不需要怕他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讲我们的仇敌是撒旦魔鬼，你不需要怕他的，但是你需要来到去认识他，你需要来到去提防他，是吧？好，我们再看，我一起读彼得前书第五章九节，预备起。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弟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。是，这个不是经文来的。是，弟兄姊妹，彼得提醒我们，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来到去抵挡魔鬼。弟兄姊妹，你要抵挡他啊！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我们不抵挡的，他来呢我们就给他来，你要入就入，是吧？ 不是啊，弟兄姊妹，当然首先你要分辨到这个是仇敌撒旦魔鬼的攻击，然后你就要抵挡它，你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它。那你坚固的信心是来自神的真理啊，弟兄姊妹。所以我们要认识神的真理，因为当你认识真理之后，你才能够有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你的仇敌魔鬼。好，刚才我说最后怎样呢？这个罗伯特牧师他去到最后那一次，2007年他跟家人去度假的跌倒，跌得很严重，那段时间他要休息很长时间，放在病床上，还有做很长时间的物理治疗。有一天他很沮丧，他放在病床上，他就跟神来到去祈祷，他问神，他说，神啊，我由小到大成日都跌倒骨折，究竟是什么回事呢？跟着他就问神，他说，神会不会是我为仇敌开了一扇门？神立刻跟他说是。他说为什么？神跟他说，因为你相信了一个谎言。什么谎言？就是你小小的时候，你听到姑娘说你是一个意外缠身的人，你这一生都离不开急症室，你就相信了。相信了几十年啊，弟兄姊妹，他突然间恍然大悟啊，弟兄姊妹。哇，他明白了那里为什么他活到这么大，做了牧师这么多年，他仍然会经常跌倒会骨折。他放在病床上的时候，他计过他这一生里面呢，去到那一次2007年那一次呢，他总共断过16根的骨头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试过断这么多根骨头？弟兄姊妹，就在那天东神提醒他的时候，他突然间恍然大悟，他立刻就宣告停止打破仇敌这个谎言。你知不知道跟着发生什么事？自从那天他恍然大悟之后，他立刻停止相信仇敌的谎言，打破仇敌的谎言之后，跟着下去十几年，直到他出来讲见证的那一天，十几年他再没有试过一次的骨折。等着我们将掌声归给神好吗？等着这个见证其实很激励我，也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。所以我自从听到这个见证之后，我就开始来到去反思，在我的生命里面，我做了基督徒这么久，我做了传道人这么久，还有没有一些谎言是撒旦是仇敌摆在我里面，而且我还相信了很久，以致这个谎言一直都捆绑我，让我不能够去到神为我预备的命定。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，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发现到你的人生有些事一直都突破不到，你一直都活在那个困境里面，但你有没有想过可能这个是仇敌，是撒旦魔鬼的攻击，他正在在那里吞吃你，他用了一个谎言甚至很多的谎言来到去迷惑你，因为他要攻击你，他要吞吃你，他要令到你不能够活出神要你活出的价值，他要令到你不能够进入神为你预备的命定。弟兄姊妹，我觉得罗伯特牧师他最后说了一句这样的说话，你怎知道你是为仇敌开了一扇门呢？他说，如果你将你的遭遇当成常态，如果你对常态不感到意外，那你就是为仇敌开了一扇门。他说了一个例子，他说有些人就来到他面前称他为他丈夫祈祷，叫我丈夫心脏病，但是太太就跟罗伯特牧师说我不意外，因为他爸爸都是有心脏病。罗伯特牧师就说，这个就是为仇敌开了一扇门，这个就是相信了仇敌的谎言，因为他对他的遭遇不感到意外，他将他的遭遇当成常态，他对常态不感到意外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身为神的儿女，我们的常态不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宣告，我成为神的儿女之后，我的常态不是我以前的祖先他们有心脏病，轮到我这一代，所以我很自然我是会有心脏病的，这个是常态来的，神话不是。但很多时候仇敌就将这个谎言放在我们里面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想一想，我们有没有一些谎言我们相信了很久很久的，有没有？如果有的话，今天有一个好消息，就是我们可以靠着神的真理来到去打碎，来到去终止仇敌的谎言。等一下，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几个谎言好吗？还有这几个的真相。我想请敬拜队上来预备，我想读谎言，等一下请你读下面的真相好吗？读经文和那个经节好吗？ 哦，我哋嚟咯，好嘛？有四个方言同埋四个真相。好，预备起，你孤身一人，冇人关心。你不饶恕伤害你嘅人，合情合理。好，第三个方言，你嘅孩子无药可救，佢不可能改变。你的婚姻困难重重，你应当选择一条比较容易的路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早上这篇信息就是要提醒大家，让我们找一个时间想一想，在过去我们做了基督徒这么多年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有没有听信了我们的仇敌撒旦魔鬼一些的谎言，听信了几十年，以致我们被这个谎言来到去捆绑我们，欺骗我们，叫我们失去自由，叫我们失去盼望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早上神同我们说，有一个好消息，你可以靠着神的真理，用坚固的信心来到去抵挡它。你可以靠着神的真理，用神的真理来到去宣告并且遵行神的真理，你就能够打破仇敌的谎言。弟兄姊妹，如果神在今天早上提醒你，让你看到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些谎言，你愿意同神说，神求你帮助我从这个谎言来到去找回出来，我不要因着轻信仇敌的谎言我继续被捆绑，以致我做基督徒这么多年，我都在某一个问题上面，我没有真正的自由和盼望。弟兄姊妹，你愿不愿意？你愿不愿意？我邀请大家一起闭上我们的双眼，好吗？我们邀请敬拜队为我们唱了这首诗歌，每一天我需要你。我们一路听一路去思想，神在今天早上跟我们讲了什么说话，我们要怎样来到去回应他。座位用需要时间为你自己祈祷，好吗？我邀请你按住今天早上神透过这段经文跟你讲的说话，圣灵给你的感动，你都去为自己祈祷，为自己出现了的一些仇敌的谎言，你都去祈祷。 弟兄姊妹，我邀请大家一起站立，我们一起来到去唱这首诗歌，用这首诗歌来到去回应神给我们的光照，给我们的提醒，我们用这首诗歌作为我们的祈祷和立志。
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人桌前，用心灵诚实去求你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何等地需要你，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。每天都更爱你，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，每天都更爱你，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。
等着我们一起低头祈祷。亲爱的主，我求你赐福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，我求圣灵加能赐予给他们，我求圣灵给他们看到我们的仇敌撒旦魔鬼放在他们心中的谎言，我求你帮助他们靠着你的真理能够打破仇敌的谎言，能够重拾真正的自由和盼望。我们多谢赞美你，我们将你所爱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中，因为你爱他们，你爱他们到底。我求住在他们里面的保惠师圣灵带领他们走前面的路，加能赐力给他们，好叫他们能够活出你的价值，好叫他们能够活出以一个以你为首的生命，好叫他们这一生都能够荣耀你，见证你。我们多谢赞美你，听我们的祈祷。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加力，常与我们壮大兄姊妹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我们一起说阿们。感谢神，我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。我完了聚会之后，我们有灵土队的服侍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有需要可以来到前面接受灵土队的祈祷服侍。